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38节。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自由。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你们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里看到的，但你们所做的却是你们从父里那听到的。这是神的话语。大家早上好，我叫 Cliff， 是这边的一个牧师。我是一个歌星 Johnny Cash 的一个歌迷。我喜欢他的音乐，我也喜欢他的传记。通过他的这些作品，他让我们听到了他信仰的路程和经历。在我有抑郁症的三年间，我觉得神有用他的音乐，来让我来实现我个人的治愈。所以我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粉丝。那大概两个月前呢，我在脸书市场上看到有一个人在卖他签名的一张照片，他的照片。所以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就跟店主交谈。但是在我非常激动的这个时刻中呢，然后我也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要买这种纪念品的话，我是不是要先去鉴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但是我想一想，如果要去鉴定的话，它有可能是假的。但是那时候我也想说，就算是假的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我是他的粉丝，这张照片也不错。你可以。你可以认为这个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他的粉丝，但价格也不错，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认证这个是不是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所相信的这个事实比他是不是真正的事实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不用再去鉴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签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来言，可能我们的信仰也会变成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一刻可能我们的感受经历非常的强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会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得救的时刻。 所以在上个星期呢，耶稣其实结束的时候，他说：“哦，我是从天上来的，我会，再来审判大家。”所以当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已经相信了耶稣。所以在第三十节，第三，那这个在第30和第31节，那当时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很多人信了他。所以让我们，先这样停一下。但是因为耶稣用非常基督论的语言来形容自己，当耶稣向众人宣讲他的时候，许多人开始相信。但是接下来耶稣所说的呢，让人很吃惊，所以我们就继续从第31节开始往下看。所以今天的经文呢，不仅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从接着上一个经文来告诉我们如何来衡量，基督徒的信仰是从哪三个方面来去衡量去看到的。所以在这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希望在今天我们讲到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我们敌人的声音。我希望你可以让他的声音，去掉他的声音。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讲道，只听到你的声音，让圣灵充满这里。你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说话，可能有些人会得到你的肯定，有些人可能会，得到，你会照亮某些人心中的一些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在对以下的每一个人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真正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审查和试验自己。你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追寻耶稣的人。在整个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都让我们自己去审查自己。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中，保罗写道：“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时代里，其实跟我们所做的不太一样，因为在外人面前，我们总是希望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但是我并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真正自己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当我输液输完了以后，马上就问医生说：“哦，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拿下？”虽然说我可能自己真的感觉很难受，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这一点。其实，在我们中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的会跟耶稣说：“哦，主啊，你来审查我，你就看我，看我的一切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在约翰 一书中呢，其实约翰有给我们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审查我们自己。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那约翰有给我们三个审查，一个呢是他说一个第一他第一章第一书第一节第八章说到，如果我没有罪，就是自欺欺人。还有第二个审查呢，是一个道德上的审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凡自称住在他里面的，就必像耶稣那样去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网站上看一些视频，他们会形容一种，比如说一个人对待另外一个人非常的糟糕，他们不会尊重他，他们会说话比较粗鲁。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也感觉有些气愤。但是有时候在这种视频里面呢，他就会说，哦，我是基督徒。但是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说，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必须像耶稣那样去行。那第三个审查呢，就是社会性的审查。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中说，凡说自己在光中而恨自己兄弟的人，仍然在黑暗中。如果，所以他这里说，如果说你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你恨，你的弟兄和姐妹，那你就不是。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审查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作为。因此，耶稣在第31节有说，对犹太人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们的门徒了。”所以他这边要求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审查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审查自己，因为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所相信的道是对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健忘的人。我们需要审查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对耶稣所为我们指的生活的道路是一样的。所以，我还需要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敌人，就是撒旦。 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四十四节，他说是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照你们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因为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确有一个敌人，他会不断的去对我们撒谎，骗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去审查自己，你也要知道，神其实有足够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你要知道，审查自己并不是要让你感觉不舒服，不像那种，比如说，牧师说自己在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会拿一些 D 的成绩，但他拿到 C 就觉得很开心了。但是审查自己的这种方式，并不是让你这样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你审查自己的话，你也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就像在诗篇139篇第139篇第二十，139节第二十三，第二三节到第二十四节写到：神啊，你要看我，知道我的心，试探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引导我走永远的路。但我们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审查自己，发现我们的信仰或在实践中偏离了轨道，你和我将永远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因为神对我们有恩典。像诗篇第145篇第八节写道：“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这是神对你和我的本性。所以，基督的信仰并不是一个改变的时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导致你拥有意义和真实的变化。所以，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真正有意义的基督教信心，信仰是通过认识真理所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谈论真理的话，我们必须承认需要有某种衡量的标准。让你和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给你。比如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妈会告诉我，让我下午5点回家吃饭，所以我就可以跟我的朋友在沙丘上一直玩。但是玩一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现在几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5点回家吃饭。但是你也要知道，在80年的时候，8岁9岁的小孩是没有手表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方式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猜一猜，比如说他可以通过看太阳说，哦，我觉得现在是3点半。 或者另外一个小孩可能会看河水它的潮，看它是有没有涨潮。他会就说：“哦，我看了这个涨潮的位置，它现在应该是，比如说3点半左右。”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些人继续玩，直到我觉得我玩到很饿的时候回家了。到家以后发现已经6点了，我晚了1个小时，让我爸妈非常的生气。但我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说：“哦，我看时间看的是太阳和潮汐。”因为我们时间的定义其实并不是真正时间定义的标准。因为我们，那我们，当我们需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的时候，真正我们需要看衡量的标准就是格林威治，世界的时间标准。所以，当我们看手表的时候，每一个时间，每个人所有的时间，全都是标准的时间。就算我的手表可能会错的话，我只要看格林威治它的标准时间，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个衡量的标准。所以在第32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然后他在第31节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标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那所谓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那约翰向我们传达了这个信息。但是我还是需要告诉你们，其实真理并不只是一些信息而已，它其实所包含的更多。说约翰，约翰福音1章1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们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通过这4节经文里面。所以在这4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使用真理的词汇和他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的标准性来描述它。但耶稣在约翰还增加了一层含义，就是来自神的真理呈现在耶稣基督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说，真理不仅仅是准确的信息，它是准确的信息导致了一种体验。所以，真理就是通过经文认识和体验上帝。那也同时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这种真理，因为他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真理得到了示范和实现。 那除此以外，其实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所指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认识我，你听了我的道，你认识我就是我的门徒了。他这里其实更想去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将理解什么是真理，也将体验什么是真理。然后耶稣更进一步的指出，因为真理会让我们行动起来，那我们的行动的结果就是自由，得到了所谓的自由。所以真理会更改我们的思想，会更改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进入得到自由。所以，真正来自耶稣，真正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于活在自由中。所以在32节到36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你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自由。”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能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得真正自由了。”在这里，我要指出，就是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你就把他想到，耶稣在这边用一个喇叭，需要大声地让你去听到下面的话。那读到这个的话，你。如果我今天在 Robson 上问10个不同的人，自由意味着什么？那你可能会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可能他们想要是做他们可想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自由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摆脱罪对我们的控制。其实自由并不是说哦，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做。真正的自由就是摆脱罪对我们的控制。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自由是我摆脱了罪对我的控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那其实重点就是，在这几节里面所说的就是，其实这些人群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如果你要继续看圣经其他地方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之前是是服奴役的，是在埃及的下面服奴役，所以这些人其实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们其实，在历史上，他们，虽然说，在埃及被奴役，还在巴比伦流放了70年，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有非常选择性的记忆，因为他们不想承认他们服奴役的事实。因为旧约里面讲了很多有关这样的内容。因为我们会相信我们敌人的谎言。 所以在第34节，他说，凡犯罪的，并不是说犯过罪的。所以他这里其实所说的是，你一直不断，在犯的罪，成为一种习惯性犯的罪，是他这里所指的。是他这个经节里面所指的，就是，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就是你在不断犯的罪，也许你可以，你做得很好，但是其实你知道它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你习惯性会去犯的一个罪。比如说，在撒母耳书里面，他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卫，他是在以色列很有成就的王，整个以色列都非常的喜欢他，他与神同行。但是在撒母耳记有提到当他的。当所有的国王都去打仗的时候，大卫留在了耶路撒冷。他其实没有去打仗，并不是犯罪，但这个让他，但是他的这个选择让他去犯了其他的罪。说撒母耳记第11章第一节中有提到，他看到一个女人，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美丽的女人。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其实已经结婚了。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就已经开始越线了。他给这些罪恶的思想，他在他的脑子里面给了这些罪恶思想一些空间。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就是在性欲方面的一个罪，是大卫在不断的去行的一犯的一个罪，是一个习惯性上犯的一个罪。所以，大卫跟这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导致这个女人，怀孕。那其实他没有去打仗，并不是一个罪，但这个，的结果却是造成了他进入了这种犯罪的模式。那更严重的是，他最后导致了他，甚至超越了罪行，变成了操纵、欺骗和谋杀。所以这导致他更加的被这个罪所捆绑。所以你想一想，其实在这个经历从他没有去打仗开始，导致了他跟他犯了这个性方面的罪，然后再导致了他去犯了去。欺骗、操纵和谋杀别人的罪。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到12节，先知拿单对大卫说，在信不忠后，在乌利亚死以后，他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大卫的情况。但是大卫是非常 当时的大卫如此的远离神，他的心如此的坚硬，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比喻其实在描述他自己，直到先知拿单说：“是你啊，王。”因为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他已经觉得他所犯的罪，是正常的。直到他没有认清自己所犯的罪，直到先知拿单提醒说：“我给你的这个例子是你在犯的罪，王。”所以，在很多神学家，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Doctor of Mortification， 就是有点就是让我们让我们的罪死去。就如同像大卫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同样的挣扎，可能我们也在徘徊在一些我们不断在犯的习惯性的罪里。所以其实神是希望可以把你从这种黑暗中呼召出来。那这个呼召，虽然说刚一开始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去是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我们需要活在一种方式是要让我们的罪死去。就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说：“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哥罗西书三章五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就比如说在刚刚大卫的那个故事里面，当先知告诉他向大卫指出来这是你正在犯的罪，那可能在那一个时间里面，大卫也突然间恍然大悟，因为他相信了撒旦的谎言。要知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清理了我们的罪，但是在那之后，你和我都有责任，去活着一个与圣经所指同相同的生活方活出来的生命方式。所以可能现在有些人正在听到了神对他们的呼召。也许你做有些事情在你自己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走在并没有活在自由中，因为他们被罪捆绑。所以神有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个征战中，有些人可能就睡着了，因为我们被社会上 的被社会上的一些理念和看法麻痹了，所以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身边属灵的征战和我们自己被神呼召所参加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有说过，你如果不去杀死你你的罪，那你就可能会被我们的罪所杀死。所以在第三十七节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你们想杀我，因为你们的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那这些人虽然说自己是相信神的，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没有神的道，因为这些人所跟随的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父，他们所跟随的是他们自己的父。那他们的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撒旦，他们听的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知道认识和体验真理。因为我们需要去选择自由，我们需要活在自由中。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因为因为神是慢慢的发怒，他有很多的恩典。所以我对你的问题是，你没有感觉自己有被捆绑？也许圣灵有在对你说话，也许你在心里面所求的、想追求的是一个来自神的生命，你想从这种捆绑中得到自由。其实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可以体验并走在自由、活在自由之中。那这只需要我们去遵守神的道。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时间来去回味我们所听到的，去看到这些人他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服过奴役。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罪捆绑中。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认识到你的真理，遵循你的道路，从罪的捆绑中出来，可以非常轻松地活着，可以活在真正的自由中。所以今天可以听到你话语、听到你信息的人可以回应你，通过领我们的圣餐来去回应，也可以到前面让不同的人为他们祷告，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